加拿大总理卡尼挑衅川普，背心特爆川普一招锁喉卡尼，伊朗300万人伤亡，引人震惊。以色列摊牌700枚导弹灭伊朗。美国呢星期想铲除哈门内伊，习近平二号人物出事。川普考虑调第11空降师入明州。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嘅北美快报，我系魏玲。今日香港时间1月20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节目，请揿旁边嘅钟仔嚟订阅我哋嘅节目。跟住落嚟，请关注今日嘅节目。日前，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北京，签署嘅一项协议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咩协议呢？中加签署咗中共公安部、人民警察同加拿大骑警打击犯罪合作备忘录。协议嘅目的系话要加强执法嘅合作水平，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反毒犯罪等。但系呢个协议曝光之后，喺华人圈同海外社交媒体引发强烈嘅争议同恐慌。有网友发嬲咁批评卡尼将中共公安引入北美威胁华人安全。海外时政评论人盛雪女士喺贴文中直言，将国家安全交俾一个最邪恶嘅共产暴政系卡尼总理嘅致命错误。佢话卡尼政府呢一次访华中最令人震惊，亦都系最具长期破坏性嘅，系双方续签咗加拿大骑警同中共公安部之间嘅合作协议，喺反恐、网络犯罪、有组织犯罪同毒品等多项调查中交换情报同证据。呢个唔系技术性安排，而系一次严重嘅国家安全误判。盛雪话：首先一个基本事实就系，中共公安部唔系一个独立执法机构，而系中共一党统治之下嘅暴力镇压工具。佢嘅首要职能唔系依法治罪，而系维稳、控制同服务党嘅统治需要。喺中共体制之下，唔存在去政治化嘅执法合作，更加唔存在唔被政治利用嘅情报交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卡尼竟然选择在反恐、网络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调查等高度敏感领域和中共公安系统共享信息和证据，本身就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直接冒险。而荒谬的是，这种合作发生在一个早已经被加拿大官方确认中共对加拿大进行外国干预、政治渗透和跨国施压的事实之下。他说，所谓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在现实中完全站不住脚，更严重的是道义和法律层面的风险。国际社会长期记录并持续关注中共在国内外实施的一系列严重人权侵害行为，包括任意拘押、强迫失踪、跨国镇压以及被指控的反人类罪行。而加拿大同中共公安系统进行情报同证据交换，将加拿大置于潜在的共犯风险之中。一旦加拿大提供的信息被用来迫害、追踪或者打压特定人群，后果严重。更加讽刺的是，同中共的高风险合作并没有带来任何对等可执行的经济承诺，这个是典型的不对等交换。经济上是空头支票，安全上就是实质的让步。很多人认同盛雪女士的分析，大家都很担心海外的民主人士的安全问题。有网友非常不理解，卡尼将欧洲不惜和中共反面而排除的电动车引入加拿大，现在又搞什么警情交流共享，难道是要彻底地毁了加拿大？还有人这么说，这个是不是要将加拿大变成香港，给中共国安法进入加拿大？外界说这次卡尼寻求与中共合作是有心去美国化，不过外界普遍认为一只羊饿了去找狼要找野食，结果会成为狼的食物。卡尼向中共拿弹药，但是看错了病，吃错了药，等于是与魔鬼拿药单。有观点认为，卡尼与中共的合作核心已经不是站队情绪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制度风险和经济代价的问题。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国家安全和渗透问题，中共的对外合作高度政治化，商业、学术、金融往往和情报系统交织，而对中共市场的经济依赖，表面看来带来出口增长，获得资金，不过中共市场高度不可预测，随时就会有政治原因断供、制裁或者是封关。另外，卡尼这样搞还会和五眼联盟不约伙伴产生裂痕，加拿大核心安全系统建立在美国、英国、澳洲、纽西兰，如果在中共问题上另起炉灶，加拿大会面临情报共享会被降级别，高端技术合作会被限制。日前在班农的战情失踪，应付中共目前危险委员会主席穆莱恩金乃迪就提到，2019年5月中共已经对美国宣战，发起了人民战争，所以卡尼相当于和美国的头号敌人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因此美国必须立即开始重新评估和加拿大的情报共享关系。虽然加拿大取消了对中共的电动车高关税，给中共有缓解之力，但是在19号的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说，波兰媒体报道波兰军方正在考虑禁止中共电动车进入军事基地，理由是存在收集敏感数据的风险，这样对中共来说是又开始紧张。目前加拿大以及欧洲正以关税向川普施压，不过外界预测很快川普会赢了这局，因为美国最高法院马上会对川普总统的万国关税是不是合法会作出判决。而在昨日1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 NBC 节目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他对这件案件展现高度的信心，认为最高法院最终将会裁定支持总统职权。他强调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希望在国家运作中制造混乱，因此他相信行政部门在关税征收上的职权将会获得捍卫。贝森特这个信号极为强烈地暗示了高院判决川普万国关税会赢，这样这个消息是各国和中共不想要看到的结果，等于欧洲刚刚准备好以关税牌和美国交锋，结果发现裁判站在川普那一边，关税一落取，世界立即变得安静，因为所有国家都会对银包投降。目前中共在国际上拉拢同盟来续命，而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之下，习近平的安全疑虑早已经不是秘密。在14号，中共召开20届中央纪委五次会议，在会议上的13名缺席的中纪委委员中，竟然有10个人都是中共军方的将领，其中习近平是军中打虎的操刀人。陈国强中将疑似已经出事，他是描画安插在中共军纪委的一个关键角色，堪称军纪委二号人物，亦正处于习近平对火箭军展开全盘清理的过程之中，变身为最重要的一个操刀手。习近平虽然嗌着反腐，但腐败已经深入到中共的方方面面，而习近平和反对派的交锋亦都早已经进入白热化。日前一个消息说，习近平长期穿着避弹衣亦都被证实，他在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过程之中，习近平的神秘避弹衣再次出现，而且被遮在西装的下面。值得关注的是，中共新闻联播将所有这个衫的画面全部删除。各位观众，你觉得卡尼和北京公安签署合作协议是不是会对海外意见人士构成风险呢？你对卡尼的做法有什么看法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在这种高度紧绷的国际局势之下，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不理是国家亦或是个人，能够撑得住局面的永远都是个底子。对国家来说是能源、金融和内部稳定，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讲得再直白一点就是身体。现在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已经成为全球健康的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 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呢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呢就把药呢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呢我测量了好几次呢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地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也都引入了新产品补气18味。补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能力，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跟着下来请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来关注中东的最新局势。在今日19号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消息，伊朗当地的医生报告说，至少有16500名抗议者丧生，33万人受伤，实际遇难人数是官方数据的三倍。而《以色列时报》报道，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斯皮洛18号在社交媒体 X 上发表文章分析说，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短期内可能会对哈梅内伊动手。斯皮洛指出，美军航空母舰战斗群部署去到中东，将显著提升美方实施精确空中打击的能力。他分析说，川普近期对伊朗政权的强硬定性，以及哈梅内伊在社交媒体上的挑衅性言论，都显示美方可能考虑极端的选择。不过斯皮洛亦都强调，即使哈梅内伊被清除，亦都未必能够即时达成政权更替，后续可能由革命卫队接管局势，真正的政治转型仍然需要伊朗人民的推动。这个判断是他个人的分析，美方没有过多的有关军事部署的相关计划。在今日19号，以色列国防部总司令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准备，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动进攻，打击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的行为。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亦都喺度为可能发生的突发战争做准备。根据新消息报报道，以色列已经话俾美国知，以色列准备承受伊朗多达700枚导弹的袭击，以换取伊朗政府的垮台。而美国已经将更多的拦截系统运到去以色列。与此同时，川普对德克兰政权的公开表态亦都好直接。川普直言，伊朗需要新的领导层，哈梅内伊是要毁了这个国家的癫人，虽然没有确实的具体行动方案。但是 X 平台的博主披露出更多美军的动向。在昨日18号，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包括三艘白克级驱逐舰已经穿越马六甲海峡，预计在5日之后1月25号左右进入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可能会在阿拉伯海附近伊朗海岸的位置部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离开美国东海岸之后，它的追踪器就关了，乔治号的行踪仍然是个谜，没人知道它确切的位置。外界观察它是否会为出其不意的行动做准备。在今日早上，美军第48战斗机联队的12架 F-15 攻击英战斗机和4架加油机已经从英国降落在约旦。另外，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东移盯上了伊朗高层参与拘捕马杜罗的同一批三角洲精英部队，包括至少10000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和三角洲特种部队士兵，他们在1月上旬开始向中东重新部署，C-17 等战略运输机、直升机向伊拉克、 约旦、叙利亚边境移动，而前置的基地靠近伊朗，距离德克兰大约450公里，随时可以执行高价值目标行动。他们还协同游骑兵、空中突击部队，处于随时出击的警戒状态。而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的56小时之内，16架来自中共的军用运输机降落在伊朗。有网友说，既然送了来了，那就等埋美军一起销毁了。明州的骚乱不断地升级，一些煽动者正在拿着武器武装自己，声称这是我的地盘，来抵抗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而煽动者不单止针对 ICE 的警员，现在还将目标对准了教堂。1月18号，有一群反 ICE 的激进抗议者闯入了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的一座教堂的礼拜活动。抗议者在教堂内高叫口号，而前 CNN 的主播唐莱蒙当时在现场通过了直播，记录了激进抗议者冲入教堂的过程，并且带领激进者大喊反 ICE 的言论。他表示自己是在这里做新闻报道，不属于组织者，但是有批评者认为他不单止是报道，还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并鼓动了这个混乱。司法部民权助理部长哈米尔迪伦警告这些煽动者，宗教场所不是你们进行抗议的公共场所，联邦的法律正是要保护宗教场所免受这类行为的侵害。他特别点名唐莱蒙，在这暗示人闯入教堂是他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因此司法部已经对莱蒙发出警告。在今天19号，司法部部长邦迪表示，自己和明州教堂遭到袭击的牧师通了电话，袭击执法人员和恐吓对基督徒的行动将会受到联邦法律的严厉打击。如果州政府拒绝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来阻止违法的行为，这样司法部将行动起来起诉联邦犯罪。根据 XO 报道，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五角大楼已经指示大约1500名现役美军士兵进入到候命状态。川普可能会在21世纪首次动用叛乱法，向明州部署现役军队。这批军人来自驻扎在阿拉斯加的第11空降师。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如果三军统帅下达命令，国防部随时准备执行。而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弗雷在 NBC 的节目中表示，如果联邦军队进入城市，将是令人震惊的一步。他说，明州现在不需要更多的联邦人员来保障安全，民众现在很安全。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明州和市政府的妨碍执法。美国司法部已经启动调查，评估地方官员是否阻碍联邦执法行动。明州骚乱是从调查明州涉嫌索马里欺诈问题开始的，而今日川普确认将会遣返国会激进议员奥马尔回去索马里。川普说，明州的欺诈案涉及190亿欺诈，假国会议员奥马尔他应该被送回去监狱。一个不断抱怨仇恨美国的人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应该被遣返回去索马里，他或者能够帮助索马里再次伟大。川普要驱逐奥马尔，各位观众，你是支持或是反对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川普日前发帖批评《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文章是假新闻。这篇报道说，川普向摩根大通的行政总裁戴蒙提供了美联储主席的职位。川普说这个说法完全不实，而且事实上川普将在未来两个星期内起诉摩根大通。川普说，《华尔街日报》不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有这样的提议，我会非常迅速地告诉他们没有。故事就结束了。而且还有人被误导以为我向戴蒙提供了财政部长的职位，那个他会非常感兴趣的职位。但是问题是，我已经有贝森特在做一份超级好的工作，他是一个超级明星，华尔街日报应该进行事实核查，否则他已经紧张的信誉将会继续下滑。 根据路透社报道，摩根大通发言人韦克斯勒在回复媒体查询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并不存在任何相关的职位邀请。华府对扭曲川普的报道极之反感。日前，川普在接受 CBS 专访录影之后，白宫新闻秘书罗维特走入去 CBS 的直播间，他对新闻主播兼记者东尼杜寇皮尔和其他的人员传达了总统的信息。罗维特说，川普总统要求你们确保必须完整不剪接地播放专访内容。当时杜寇皮尔回应说，好，我们会这样做。罗维特之后再补充，语气相当霸气，他说，如果不是完整播出，我们会将你们告到甩不到身。大家都说莱维特的气势盖过了新闻的发言人，不知道你怎么看呢？请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多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记得按旁边的小钟仔。另外提醒你们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